今天题目叫医治的服事哦。我们教会在这些日子，我们在进行整个恩赐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恩赐的一个系列。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的前面的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请。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能为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的恩赐讲到，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碰触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今天我们要谈到医病的恩赐，但是我的题目，为什么是医治的服事呢？我们今天要谈到医病的恩赐，但是为什么我题目是医治的服事？所以我先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希望在我分享的时候能找出一些关键为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好，我先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经过别人为你的服事，你医病，就是你的疾病得到医治的人，请举手。就是别人服事你，你病得到医治的请举手。 OK， 好，谢谢。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去为别人服事的时候并得到医治的请举手。好，请举手。 OK， 好，这些弟兄姐妹待会我们需要你帮忙哦，好不好？你记得你举手了。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当你服事病人的时候，看到他病得医治，你的感受怎么样？很开心，对不对？是很喜乐，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这个喜乐哦，就是，所以在整个进入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教主日学，然后教就是我是一个老师哦，所以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参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只听我讲的话，你能够记得的可能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跟我一起配合一起参与的话，那个道就会进到你的深处更多一点。所以今天好不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参与今天的信息，好吗？好。其实我很喜欢教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充满热情，也求神帮助我们回转像小朋友一样。大家 ready 了吗？耶、yeah! 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再来祷告一下，我们为自己能够听见神的话语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能遵行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来祷告，好不好？亲爱主耶稣，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最好的老师，今天在我们心里运行，在我里面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我跟大家都渴望圣灵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见圣灵你教导我们的声音。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交在你手里，主啊，我真的是渴望这不是只是一个聚会，我们渴望的是跟你一个相遇，我渴望的是跟你一个相遇，帮助我们的耳朵能听，帮助我们的脚能遵行，让我们可以行在你心意里面，超自然的大能里面。主，我们交在你手中，我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医治的服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我今天大概只有45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医治的服事讲得面面都俱到，我只能分享今天神要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哦。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医治的心肠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感受到他的心肠，我们才能够在这服事上跟他的心肠可以对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中文哦，一二三，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人们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们把一切患病的，就是患各种疾病的、疼痛的、癫痫的、瘫痪的，以及被鬼附身的，都带到他面前，他都医治了他们。因此有大群的人跟从了他，他们来自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大家读神的话的时候，用我们的力量来读好不好？因为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再用力一点点，对你的心就可以跟上神的话语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的心肠是怎么样一个心肠。耶稣走遍哪里呢？走遍加利利。加利利是怎么样呢？大概有200个左右的城市跟乡镇。耶稣走遍那个地方，走到需要的人群当中。他做什么呢？他做教导，他做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呢，他医治各样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服事是他传道加上医治是在一起的，他把真理告诉人们，也把病得医治的恩典带给人。所以医治的恩典是领我们回转归向神，医治呢是证实神的真实，也证实彰显神的怜悯。耶稣医治哪一些病痛呢？耶稣医治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疾病包括了人类所有患的，不管是生理的、精神的和灵性上的疾病。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一点，就是在这里所有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耶稣都医治了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非常的愿意把道理、神国的道理赐给我们，耶稣也非常的愿意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看到耶稣他医治的心肠。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耶稣医治的心肠，我们一起来读哦，马太福音一二三，请。耶稣下山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有一个患麻风病的人跑来跪在他跟前说，主啊，如果你肯，一定能使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病就立刻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当祭司查看你的身体，并且照摩西的规定献祭，向众人证明你已经洁净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稍微了解一下的背景，这种麻风病人是让当时的人是很讨厌的皮肤病。这种病呢，要远离群众，居住在群众以外，远离群众。麻风病人是不能被人碰的，因为他的病菌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他们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认为是不配得的人，被人厌弃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如果你肯，一定能够使我洁净。我想在当时的人，在旁边的人一定退步三尺，哇，你这个麻风病人怎么敢到这个地方来？你应该到遥远的地方，你不能靠近我们的，因为你是麻风病人。耶稣呢，我们的耶稣不仅没有把他赶走，耶稣伸手触摸他， 别人一定在想，这个耶稣有没有搞清楚啊，这是不能碰的，有传染病啊。可是耶稣充满怜悯跟慈爱，触摸那个没有人愿意触摸的麻风病人，而且还说出满有恩慈与大能的话语，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的心肠是充满怜悯，他愿意碰触那些人不愿意碰触的。我们一起再把第三节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请。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就立刻洁净了。是的，耶稣面对我们的疾病，他的心肠是什么？他是说，我肯，你医治了吧，我肯，你洁净了吧。这是耶稣医治的心肠。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的地方，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请。耶稣来到彼得家，看见彼得的岳母正在发烧，躺在床上。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他便起来服侍耶稣。当天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医好了所有的病人。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最后的红字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赶鬼，医治了所有在那里的病人。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上所写的，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在整个耶稣来到世上以前，就已经指着这个弥赛亚，指着这个耶稣，他做的事情，他所要做的事情，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地方也描述了同样这段经文。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真理。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带我们受痛苦，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使我们可以在罪里面可以战胜罪恶，让我们可以向自己的罪死。耶稣的十字架除去了世人的罪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得了医治，包括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救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极大极贵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耶稣生命的大能，耶稣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软弱可以变得刚强，使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耶稣是最大最大的医生，除尽我们心里的罪恶，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他当年在地上所行的，今天也要在我们当中所行。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再来读一段，就是个红字好不好？一二三，请。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句话印在我们心上的时候，加上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进神医治大能的能力里面。很多人抓住了这句话，在他们的心里面就产生极大的帮助，让他们可以行走在神医治的大能里面。好，我们可以再来回想一下，耶稣他的服事是怎么样？他的服事是包括传道，还加上医病，到哪里传道就到哪里也医病。我们记得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可以说阿们吗？阿们。是的，耶稣所做的门徒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所做的，当时跟随他的门徒也做耶稣所做的事吗？是的，阿们，是的，当初耶稣所做的，耶稣也要他的门徒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一二三，请。耶稣召集了十二个使徒，赐他们能力和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又差遣他们出去宣讲上帝医治病人。使徒领命出发，走遍各个乡村，到处宣扬福音，替人治病。哇，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然后呢，他们所做的正像耶稣所做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召集了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又差遣他们去宣传上帝国的福音，还有医治病人。留意耶稣所做的，门徒也要去做。那门徒的经历怎么样呢？他们也是跟着耶稣一样出去了，走遍各个乡村，到处宣传福音，替人治病。耶稣所经历的大能，他们也在经历这个大能。不仅是这一次，之后呢，耶稣也差遣了70个门徒，就像他们一样，到处宣传神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耶稣所做的，门徒也要做。那么耶稣所做的，我们要做吗？耶稣所做的，我们要做吗？要。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6章哦，一二三，请。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相信并接受洗礼的人必定得救，不肯相信的人必定罪，必有神迹随着信我的人，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方言，又用手拿蛇，万一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他们把手按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可痊愈。主耶稣说完这些话，就被接回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一同工作，借着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谁，他们这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到世界各地去跟每一个人传福音，然后相信的人要经历什么样的事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看17、18节，特别留意会发生什么事情。必有神迹随着信我的人，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方言，又能用手拿蛇，万一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他们把手按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可痊愈。弟兄姐妹，你相信神要使用我们到这个地步吗？相信。相信吗？相信。是的，相信。是的，当他们出去的时候，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来做。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的，信我的人要做耶稣所做，信耶稣的人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好，一二三，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回到父那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应允，好让父在子身上得到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应允。是的，信我耶稣的人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这里讲到信，什么要做信呢？是信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基督是主。说的再更确切一点，就是活在尊主耶稣基督、尊 耶稣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信靠顺服里面，这个叫做信耶稣。这不是说哦，我信耶稣我脑筋相信了，乃是一个生命里面完全尊他为主，让他在我们生命做主的一个生命，这叫做这样的一个信，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相信。当我们这样一个持续相信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我们在地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耶稣基督的代表，做他所做的，说他所说的，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荣耀伟大的服事，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耶稣医治我们也要医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红色字的地方好不好，一二三请。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回到父那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抓住神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相信耶稣你所做的事，你也要使用我们来做你所做的事，而且做更大的事情。主啊，你今天让我们有一个像小孩子般的信心，你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你说什么我们就去做，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活出神你定义给我们的大能，活出神给我们定义的大能。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才的问题。今天一开始我谈到会谈到医治的恩赐，但题目是医治的服事。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为什么我把题目变成医治的服事？试一下，大声。恩赐是用来服事的，还有呢？有没有再试一次？有没有人都这么安静？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为什么 ？OK， 是的，为什么？我要分享的就是神的心意是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要参与医治的服事，不是只有恩赐的人。所以这个医治的恩赐是给所有相信耶稣是主的人。那这一些人呢，开始去这样子一个顺服，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我们成长，进入到医治的恩赐，甚至到医治的服事职分里面，医治的职分里面。所以呢，今天我的感动就是求神让今天的经文可以感动每一个人，你跟我都要一起来参与医治的服事。阿们，阿们。是的，在我们继续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对我来说是一个在医治在信心上面的一个榜样，他叫维格尔士维尔。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维格尔士维尔？ OK， 只有少数的人。好， 我要来分享这个维格尔士维尔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凡人，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只是一个铅管的工人，在英国的一个铅管的工人。所以我渴望他的见证，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没有读过书， 我不行啊， 我什么理由我不行。神都要使用，神都要使用，神不是看这些东西，神是看我们在他面前的心哦。这位信心的使徒在上个世纪里面被神大大的使用，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在他的聚会里面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祝福了成千上万的人。他是怎么开始呢？他是怎么开始呢？在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神就把爱灵魂的心放在他里面，但是呢，他还没有领受说神也要使用他在医治的服事上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很认真的去关心那些贫穷的、困苦的，然后很愿意帮助他们，然后对他们非常有怜悯的心。有一次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里兹的城市，那里有一个聚会，是教导医治的真理的聚会，而且为病人 的医，就是为病人来服侍。所以呢，那时候呢，他就很高兴呢，就用他自己口袋里的钱，把他那个城市里面的人，那些生病的，那些跛脚的，他就带着他们到这个里兹这个城市，请那里的弟兄姐妹服侍他们。他也很高兴看到他们得到医治，可是他在他里面，他还是觉得医治是属于那些有恩赐，医治是属于那一些人的，他没有办法做医治的服侍。有一天呢，这些在里兹服侍这些疾病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出城去参加一个特会一段时间，他们就在想，那他们的聚会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想，哎呀，这个维格尔士维尔通常都把这些病人带到这边来，充满对病人的怜悯之心，我们请他负责来负责我们的聚会好了。那个维格尔士维尔马上就说好啊。他说好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只是组织一下，请别人讲道，请别人服侍就好了。所以他用这种想法接受了这个服侍。所以这些里兹的服侍的弟兄姐妹走了，说维格尔士维尔就他来负责了。结果时间快要到聚会的时候，拼命找这位说，哎，你负责讲道好不好？哎，这位你可不可以来负责服侍？结果每一个人说 No 他们把这个服侍交给你，你要来负责，你要来负责。所以他到处找人都找不到人，最后没有人愿意上去，每一个人都说维格尔士维尔你要上去。所以他就硬着头皮上去，他连那一天他讲的什么话完全都不记得了，只是到最后医治呼召的时候，15个人冲到前面来，然后有一个用两只手扶着拐杖的人就大喊的说，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把他拐杖给丢掉了。维格尔士维尔眼睛大大的张开，哇，神医治人了，神医治人了，哇，神使用我来做这个医治的服事，哇，整个人就被开启了。所以这是他开始医治的服事，然后他的医治这样的一个服事就继续这样的医治，神就恩待他，不断的带领他。他的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神要使用你，神也要使用我。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医治是这些同工们，是牧者们的工作，但今天希望圣灵把这个真理放在你里面，神要使用你来做医治的服事。他在早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一些挣扎，也很多的考验。他在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位近前的弟兄叫克拉克的弟兄，他面带愁容来到维格尔士维尔的面前说，哎呀，我的太太快要不行了，已经病危到快要走了，快活不久了，可不可以请你来为他祷告？维格尔士维尔就跟他讲说，你也我可以为他医治祷告。那个人就说，啊，你来为我的妻子祷告。所以呢，维格尔士维尔就去跟着去祷告。他想说，我去要带谁跟他一起去祷告呢？我就想到一位弟兄，但他想到这个弟兄就有点作难，因为这个弟兄一开口祷告就要把全世界祷告3遍再继续祷告。所以但是他只能想到这个弟兄，所以他就邀请了这个弟兄去了。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垂死的病人面前要来祷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邀请来的这个弟兄跟他一起祷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个克拉克弟兄，他将要面对他丧失妻子的痛苦，主啊，求你加力量给他，让他可以承受这个死亡的痛苦。他就这样继续祷告，主啊，加给他力量，让他可以承受丧妻之苦。哇，维格尔士维尔才刚开始学习医治的服事，说，主啊，怎么办，我来这里好不容易要把信心带起来，结果这个人在说，主啊，求你安慰他，如果他太太走了呢，求你加力量给他。哇，他在里面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呢他就问那个克拉克的那个弟兄说，你也来为妻子祷告了， 这个弟兄呢也是在那里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的太太快要走了，加给我力量可以面对我妻子要离开的这件事实，请你来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就克拉克弟兄也是没有信心在这方面，然后就照着他所能的来祷告。感谢主啊，神知道怎么训练他的仆人，这些人都停下来了。维格尔士维尔在开始学习医治祷告，他就把一瓶油带着来到这里。他呢那时候还没有经验，就把整瓶油倒在这个妇人身上，全部倒在他身上。然后呢，但是当他这样顺服的时候，突然耶稣就在床尾头向维格尔士维尔显现。他张大眼睛看着耶稣，看到耶稣向他微笑，温和地看着维格尔士维尔。他这个意象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在他开始学习医治的服侍，耶稣用极大的笑脸来向他微笑。就在那个异象消失的时候，当天的事情就整个改变了，整个改变了维格尔士维尔他的医治的服侍。那一天生命的能力就充满这个妇人，生命的能力充满这个妇人，他整个从床上起来充满大能，甚至在之后他还生儿育女，生了好几个孩子。这是维格尔士维尔这个信心使徒在开始的时候他的经历。他的信心经过考验，神呢就带领他不断的在信心里面成长。所以医治的服事不会一开始就很顺利，会有很多的声音，很多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愿意很简单顺服耶稣基督的真理，传道跟去医病，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服事。在这些事上继续坚持的人，就要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继续来看，那怎么样我们可以预备自己进到这样一个大能的医治服事里面。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为病人祷告过，但是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可以成长到神可以把那样恩赐，神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职分赏赐给我们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就寻见。其实在神的一个整个运作里面，就是神是很喜欢我们渴慕他给我们礼物去祝福别人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不断的敲门说，神啊，求你加给我这些礼物来祝福别人，来带领别人归向你的时候，这是神非常非常乐意的。特别是对那个病痛的人那个怜悯，神是很乐意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的。虽然这是圣灵随他旨意，但圣经里面也说，你们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我们要胆敢直求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怎么样预备自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大能的服事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常被圣灵充满，常被圣灵充满。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请。你们也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用圣灵和大能膏立的，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如果我们要在这样的医治服事里面往前进入到整个恩赐，进入到大能里面，甚至到职分里面，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他是人子，他到地上来，他放下神的那样的一个很多很多他应该有的，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行事，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讲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行事， 他都需要依靠圣灵，更何况我们呢？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策略，到底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是这一切，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好，我们看第二点，勤读神的话语，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的，听道是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包括我们读神的话语，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里面加上信心，我们就会产生信心，然后领受神的应许。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哦，维格尔他在这么多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神怎么样教他，他怎么样对一些年轻人说要怎么样预备自己。维格尔，他常常有人来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样活在这样一个大能里面，他就说，对这些年轻人说，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哦，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哪里，这些话都要放在我们里面。维格尔说，要把经文存记在脑海和心中，背诵神话语时，连书卷和名称章节都要记住，以致在讲道聚会中，你便能够正确的引用经文。当你这样做，等于将种子种在心中，而神的灵使它生长。我们要做的是把神的话语藏在里面，让圣灵可以使它生长。他继续讲，他将随时提醒你所记得的经文，你一定要浸透其中，让神的话充满你，使你成为一本活的圣经，为人所知，为人所阅读。我有心里有神话语的信徒才是刚强的信徒，对那些信心单纯的人来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叫他活过来，认识他，遵行他，相信他，顺从他，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他将救你的灵，鼓舞你的全身，照亮你的灵魂。神的话是丰富的，最完美的，可信可靠的，合适的。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必须是无条件的顺从，圣经所说的都是事实。人甚至不必再为此祷告，只要接受并且行动。信心停滞不动是一名盗贼，会偷去我们一切的福气。信心必须加上行为才能增长，你必须照所知道去行，便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神的话语浸透在他里面，背诵他，诵读他，遵行他，我们就必能走在神的话语的大能里面。还有我们去怎么样成长，才能够走进那样的一个医治的大能里面呢？第三点是常常亲近主。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一二三，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无论父做什么，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榜样是，耶稣是看到父神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耶稣怎么知道父神要他做什么呢？是常常退隐去祷告，常常离开人群去祷告，然后找那个所有的时间可以祷告，在重要的事上彻夜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跟神保持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以至于他可以行走在圣灵的一个大能里面。我也要分享维格尔士维尔里面，他也学到这一点，以至于他可以走在这样一个大能里面。他说他认识一个传道人，他说这个传道人特别有神的同在，他的讲道尽管平淡无奇，聆听的人却都感觉到神的同在。许多热心追求的人向他来请教得力的秘诀，他都不愿意透露，但经过祷告之后，主吩咐他把他的秘诀给公开来。他就说，多年前神的灵开始对我说话，我却因为太忙了而无暇注意到他的声音。 后来神非等到我放下工作专心聆听的时候才对我说话。神等到我放下工作专心聆听的时候才对我说话。于是每当神有话要对他说的时候，他便安静下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现今只要圣灵稍微有感动，他便离开任何人任何事，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他说话，且完全顺服他。维格尔是维尔抓住了这个虔诚传道人的这样一个经验，这样一个心得，他也在任何时刻可留意那个神的同在。当神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找一个地方安静去聆听神的声音。所以常常亲近主。我们来看第四个哦，求主加增怜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心里怜悯他们，就治好了他们当中的病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凡到耶稣面前来的，耶稣不是做一个工作，耶稣不是做他的例行公事，是耶稣心里怜悯，然后才医治他们。耶稣心里怜悯才医治他们。所有要进入到这样的侍奉的，需要求主加增那个怜悯。看到的不是一个工作，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看到的是一个灵魂的需要。维格尔士维尔在他开始早期服事的时候，他对灵魂非常有负担。他读到神的话语说，你们设摆筵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他听到神这样说，他就请他的同工到外面去找那些贫穷的、残废的、那些瞎眼的，然后他们就为他预备了很多很多很丰盛的宴席。所以当这些人被找来进来的时候，你知道维格尔士维尔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是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哭泣。他看到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好高兴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之后就邀请他们吃大餐，然后接下来有见证，有医治，有传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上一次什么时候我们对人的灵魂发出那怜悯的心肠，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刚硬，让我们的心可以保持那个柔软。耶稣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所以服侍他们。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成长。在这里以福音为使命，以福音为使命，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一同工作，借着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以福音为使命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让这个传福音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习惯的时候，神就会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分享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家里，坐在家里，我们不愿意出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但是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出去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与我们同在。我接下来先来复习，我再来分享一个见证哦。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前面讲到服侍病人，为病人得到医治，是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所做的服侍。但是我们怎么样进到 服事的大能里面，进到那样的一个恩赐，进到那个职分里面，再很快的复习一下，要常被圣灵充满，勤读神的话语，常常亲近主，然后求主加增怜悯，以福音为使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可以让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可以感受到他对世人的怜悯。我想再分享一个人的榜样，他的故事。我想很多人听过 Benny Hinn， 听过他能举手 Benny Hinn。 OK，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被神大大使用，在传福音，在医病服事，在他的聚会里面充满神的同在，充满神的大能，很多人在他的聚会里面得到医治。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他在开始的时候神怎么预备他可以进入到这么大能的服事。在这个在 Benny Hinn 刚刚信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刚刚信主的？ OK， 刚刚信主的，哇，愿神今天大大祝福你。这是他刚刚信主的时候神怎么样的领到他。那时候他才大概21岁左右，他刚刚信主，他就很不经意里面被邀请到一个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 Catherine Kuhlman 是当时在他的时代里面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女，他的聚会也是充满神的同在，充满耶稣的聚会，所以充满荣耀，充满大能，充满神迹奇事，所以他就不经意里面被邀请到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所以他们开了将近7个小时的车子，到了当时的那个 Pittsburgh 那个地方参加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 Benny Hinn 完全不认识 Catherine Kuhlman， 就跟着大家去参加聚会。如果你知道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就是你要很早就排队， Benny Hinn 的也是很早就要排队，否则你就进不去。所以呢，他们也是5点就起来去排队才能进得去教会。在排队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开始临到 Benny， 全身，他的全身在抖动，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聚会开始的时候他抖动得更厉害，那种抖动不是生病的抖动，而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当 Catherine Kuhlman 出现的时候，整个会场的气氛全部都改变了。你羡慕羡慕啊，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他只要站在那里，整个会场的气氛都改变了。哦，我流口水，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当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在唱你真伟大，你真伟大的时候， Benny Hinn 就跪下来举起双手，眼泪不止不停的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整个人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Benny Hinn 全人全心的对主在歌唱，消失在圣灵里面，消失在神的荣耀里面。他唯一能对父神或对耶稣说的就是 Dear Jesus,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Dear Jesus,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耶稣啊，请你怜悯我，耶稣啊，请你怜悯我。然后呢， Benny Hinn 接下来就看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他看见他自己的软弱，看见他的错误，他的罪恶，他就跟神更深的呼求说， Dear Jesus, have mercy on me. 耶稣啊，怜悯怜悯我，怜悯怜悯我。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做一个很深很深的洁净，圣灵也大大的充满他，大大的充满他。然后那个时候呢， Catherine Kuhlman 就在台上做很荣耀的服事，聋子听见，瘸腿行走，各种疾病的都退去，然后不管什么样的疾病的，在那里很多人很多人得到医治，很多的神迹奇事。对于 Benny Hinn， 好像在神的荣耀里面就好像几分钟一样，好快的就过去。然后 Benny Hinn 开始发现站在台上的 Catherine Kuhlman 在那里很深很深的哭泣，全场都安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神的使女 Catherine Kuhlman 这么深这么深的哭泣，全场都安静。然后 Catherine Kuhlman 就开始说 Please don'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Please don't grieve Holy Spirit. 中文就是请你不要使圣灵忧伤，请你不要使圣灵忧伤。然后他又说 He's all I got. He's all I got. 他是我的全所有。 Please don't wound him. Please don't wound him. 请不要伤他的心，请不要伤他的心。 Benny Hinn 看到圣灵，圣灵是 Catherine Kuhlman 很亲密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很亲密的朋友。在那个时刻，Benny Hinn 跟主说，主啊，我也要这个关系，我也要这个关系，我也要这个关系。神听了他的祷告，接下来的几年神就把他带到很深的密室，跟圣灵有很亲密很亲密的交通。在他整个公开服事之前，有一个很亲密的跟圣灵的一个来往。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用我的言语把你的道讲得清楚吗？我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在一个地方停滞。主啊，让我们饥渴你，有一个更深更深跟父神跟耶稣跟圣灵的相交，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主啊，今天请你把这个胃口尝胃口给我们，把这个胃口给我们。我向你呼求，把这个胃口给我们，让我们饥渴，就像 Benny Hinn 要的，我也要进入这样一个亲密里面，我也要进入这样一个亲密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饥渴，圣灵在我们里面搅动，把这个饥渴给我们。主啊，我要，主我要，主我要。我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把这个饥渴赏赐给我们，把这个饥渴赏赐给我们。你给我们的呼召是荣耀的呼召，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服事是荣耀的服事。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教会可以走进你荣耀的呼召，进入你丰盛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光，跟成为你的盐。主啊，听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阿们。神预备他，跟圣灵不仅是被圣灵充满，是跟圣灵一个很亲密的相交。圣灵更让他感受到父神的心意。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感受到父神的心意，对失丧灵魂这样的一个心意。有一天在他早期的时候，也是他才21岁22岁，他在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他全家都逼迫他，所以没有人跟他讲话，那只好到房间里面跟主讲话。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到益处。他在房间里面常常跟圣灵有很亲密很亲密的相交。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这两个经历是他一生在这么大能的服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他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圣灵在哭泣，很深很深的哭泣。 Benny Hinn 不太明白为什么圣灵会这么深的哭泣，而且那个哭泣是在 Benny Hinn 里面。Benny Hinn 整个人好像就在跟圣灵一起在那边很深很深的哭泣，那种哭泣就像一个妈妈为了死去的儿女在那样哭泣。他这样哭泣了好几个礼拜，那个负担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神把这样子一个透过圣灵把这样深的哭泣放在他里面。 后来他问主说，主啊，到底这是什么？神灵就开启他说，这个是父神对失丧灵魂的哭泣，这是父神对失丧灵魂的哭泣。神把他的忧伤，对灵魂的忧伤，放在这个贝尼厅里面。使他这一生，他的服侍，是因为感受到父神对失丧灵魂的负担，在那里做所有的聚会。这是他一生里面，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个两个很重要神对他的预备。神把对灵魂的忧伤痛苦那样的祷告负担放在他里面，以至于他可以做这样的一致的服侍。圣灵也在寻找器皿，可以让父神把对失丧灵魂的负担放在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对父神说，我在这里，请你把对灵魂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或许我们不一定能够到像 Benny Hinn 维格尔士维尔那样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服侍，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神神迹的器皿，成为他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一起先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待会有一些回应，我请敬拜团到前面好不好。所有的这一切能医治扶持，我们要回到最前面，就是耶稣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疾病，为我们的软弱，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所有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恩典要透过我们流向万民。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我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因着十字架爱。我们今天的聚会不会只有停到这里，我们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操练医治的服侍，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使用你。不管你觉得你是怎么样，你刚信主，或是你觉得你怎么样，神说你看着十字架所做成的，看着他已成就的大事，是他成就的大事。我们只要愿意，神能使用我们来成为他医治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祝你的身体为我舍，
的器皿，成为你医治的器皿。我们的每一个人来跟主耶稣来祷告，好不好？父神，求你圣灵现在来工作，把父神对世上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圣灵，请你来工作，只有你可以做，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人内心做什么。圣灵，你可以把父神那爱灵魂的心肠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主要帮助我们，搅动我们，主要不要让我们只觉得自己好就好了。主啊，我在这里，把你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把你爱灵魂的负担放在我里面。主，我不仅为我自己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爱灵魂的心肠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福音，从黑暗到光明，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主啊，你来，圣灵，把父神的心肠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不要让我们在这里，带我们到更高之处来观看你的荣耀。 在更高之处跟你同工同心。我们在这里，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可以对主说你愿意吗？你可以对主说我愿意吗？这是你跟神的一个祷告时间。如果你愿意告诉神，因为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们教会对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得着我们圣灵，得着我们，把我们带到更深之处，跟你同工同心。你所做的我们要做，你所说的我们要说，你所行的我们要行。你怎么医治我们要怎么医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整个教会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更深之处，跟你同工同心。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出去，使我们能出去，惊艳外面很多需要的人，触摸外面很多需要的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欢迎你来。你儿女在你面前把自己献给你，愿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主啊，你纪念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祷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我们爱你，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为我们舍命，我们能为你舍什么？你为我们舍命，我们能为你舍什么？我们的生命全部都是你的。哦，耶稣，行走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人里面来印上那个印记，爱的印记。让我们带着你爱的烈火，就像你走遍需要的人当中，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出去，像你这样的出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动作，我们今天回应，刚刚是对主的回应，接下来可以帮我回到我的 PowerPoint 吗？我请我们当中的小组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可以回到我的 PowerPoint 吗？好，谢谢敬拜团。那阿斌你先坐那里，待会可能请你弹琴好不好。回到我的 PowerPoint 好不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操练医治的服事。今天神要使用每一个人，神要使用每一个人。好，我先请学娟传道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示范，可以请坐下。我们待会每一个人都要来操练，我们当中有些人很有经验，可是有一些人没有经验，那待会我们会一起来操练。好，那我们怎么操练呢？第一个就是待会我们轮流彼此服侍哦，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练习，好不好？第一个，你先问旁边的姐妹哦，啊，你有什么需要呢？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他颈椎有点问题。好，这只是一个表演 OK 啊，我请他先通知好的 OK 好，那就是 OK， 知道他颈椎有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说，请问我可以为你抹油来按手祷告吗？好，对不起，我的抹油在下面哦，在那里。好，我们就按手，你可以按手在他的额头上或者他的手上都可以哦，看他是在哪里，你就开始。记得没有一定的方程式，你可以安静，你可以祷告圣灵要你为他祷告什么，但最重要就是奉耶稣名，奉耶稣名祷告，不是说因为那句话充满大能，奉耶稣名是因为耶稣所做成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祷告，耶稣所做成的，我们领受这个恩典。那抹油是代表恩膏，恩膏圣灵的恩膏的膏抹，所以我们就可以祷告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颈椎要轻松起来，奉主耶稣名，这个颈椎要得到医治，奉主耶稣名，这个颈椎要整个健壮起来，奉主耶稣名，那个耶稣的生命的大能要充满在这里，不仅是颈椎，从头到脚都要充满在那里。我只是做个示范，你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你就为他祷告。做完祷告的时候呢，你要问他说，有好一些吗？哦，可不可以做一些平常你不能做的动作 OK， 好，有好一点吗？好，如果好一点感谢主，如果没有好的话，如果时间允许再一次祷告，但因为今天时间不见得很够，我们就做一轮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来操练，每一个人都要练习，你要记得你是神手中的器皿，今天神要使用你。那我们今天请所有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曾经在医治服事有经验的 Deep Steel 的人全部都站起来好不好，一起来帮忙，所有小组长还有 Deep Steel 还有为病人祷告过的都站起来，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学娟传道要把抹油给你，然后所有为病人服侍过的全部请你站起来，然后到学娟传道那里拿抹油好不好。好，请你到学娟传道那里去拿抹油，这样比较快好不好。好，对，所有你为病人祷告过的请到那边拿抹油，神要使用每一个人，今天要每一个人都被医治，都要来经历被医治的服事。好，那现在你拿抹油的人，你到你周围的附近找三个人好不好，找三个人，找三个人，找附近的三个人，然后轮流问，我可以为你一个人一个人开始，然后我会下去看有什么需要支援的，去找三个人好不好，每一个人找三个人去练习医治的服事。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个小组里面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小组，你看可以跟谁在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动起来好不好。我们刚刚跟耶稣说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有机会来操练医治的服事，每一个人都轮流来试试看。我们今天是练习，但我们的练习要带回去。好，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在一起好不好，确定有拿油的人都到他们当中。如果你没有，那里没有人的话，没有人有拿抹油的，可以到那个学娟传道那里去拿抹油。那请学娟帮我们找那些还没有在小组的人给他们放在一起好不好，尽量几个人在一起。落单的请加入任何一个小组开始操练祷告好不好。神要使用你，神要使用你，轮流轮流，不仅是拿油的人要来祷告，其他的没有拿到的待会也让他们有机会来练习祷告。每一个人都跟别人一起祷告好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加入任何一个小组。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来操练，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来操练。 请记得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为别人的医治来服侍，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